上次说到梁山众位英雄好汉大闹无为军，他们来到了黄通判的家里边，把黄文鼎这个宅院周围都给点着了，四周围火光这一起呀，院子里边可就乱成了一锅粥了。他那些个护院的人这阵都已经喝得东倒西歪，很多人出了桌子底下就再站不起来了，即使有几个能晃晃荡荡出来的也是醉意未消，站在院子里边的舌头都发短，不知道说什么。哎，这个怎么着？这怎么院子死了？怎么都着火了？你还别说，那个教师头阴云倒是没醉，上趟厕所刚一回来一看四周围都起了火了，你们还都在这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点给我动手救火。他刚说完这句话，由打他身后边就来了一个人，谁？正是黑旋风李逵。黑旋风李逵一看这个小子在那想当指挥要救火，李逵在他身后就大喊了一声：你这个小子是什么东西？休走，看我要你的狗命。这一声喊就好像在阴云的后脑海这个地方打了个霹雷一样，阴云当时吓得这么一激灵，刚一回头，李逵这大斧子呜，一斧子下去就把这阴云给切开亮着了。阴云这一死，这府里边可就更乱了，没有头了，家丁们、使女们、丫鬟们是东逃西散。黄通判的家眷想着往外逃跑，哪跑得了，早被黑旋风李逵还有其他的这些梁山英雄好汉一个个全都给斩杀了吧。他们院子里头尸体横陈，黄通判的一家老小全都死了，他的家丁们有的逃走了，有的被烧死了。宋江和晁盖指挥着梁山众位英雄找到了黄文炳储存金银财宝的那两间仓库，马上把这仓库门打开，把里边这些东西就都搬出来了。这里边都是他们搜刮来的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啊，这些东西运出来之后装到三辆车上，赶着车出了城就奔江边，到了江边卸了车之后就都装船上了，这些东西要都给他带走。东西都运走了，院子里边众位梁山英雄就都撤出来，火势此时也是越着越大。黄通判家里边这一着火，四周围的老百姓全都醒了，百姓们睁开眼一看，这怎么的了？今儿半夜老黄你怎么着火了？哎呦，他家着火了，咱们得救啊，要不救的话日后他知道了还不得报复咱们呢。有的端着盆的，有的提溜着桶的，全都出来了。他们正要往前救火，这些梁山英雄们还没走呢，在他宅子周围围成一个圈，告诉老百姓谁也不准救，今天他是罪有应得，要烧他一个片瓦不存。老百姓一看，哎呀，这还有人管着不让救火的，不让救火咱快回去睡觉去吧。平常都说人不报天报，现在这叫天不报人报，这小子作恶多端呐，不定把哪个山头上的英雄好汉给惹急了眼了，人今儿个上他家洗劫来了，这个咱们可是沾不着，快走，他就全烧光了，与我们也无关。老百姓都走了，这儿火势是越着越大，这火已经着起来了，眼瞅着想救都救不灭了。宋江跟晁盖这才传命令吩咐弟兄们往外撤，他们弟兄们出了无为军的城，奔江边上船想要走。这些弟兄们走了，那么黄文炳呢？黄文炳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他回来了。黄文炳不是见蔡九知府去了吗？给那蔡九知府打溜须去了，拿着新做的袍子还有那条带子准备送给蔡九知府，取得蔡九知府的欢心。还别说，他把那个东西送去之后，蔡九知府一看真就高了兴了，留着黄文炳在府里边吃了一顿晚饭。晚饭吃完了又跟着蔡九知府在那聊了一阵，聊什么呀？主要是闹江州之后 逃走的这些人如何再把他捉回来。黄文炳又献计献策，献完了带着两个家丁摇着一只小船，他就过江回来了。回来之后把这个船靠到岸上，黄文炳领着两个家丁一上了岸，奔吴威军城走着，老远的就看见那边天都红了。哎呦，这怎么的了？哪儿着火了？他正在疑虑之际，就看对面慌慌张张跑来了一个人，走近了一看，认识，正是他府里的一个家丁。这家丁啊三十来岁，原来是黄文炳府里边的一个厨子。这个厨子遭黄文炳的贬谪，去打扫厕所去了。那位说，厨子怎么还受贬呢？要不说呢，黄文炳这府里边净出了新鲜事儿。这个厨子原来呀做菜做得非常好，此人姓关。黄文炳呢把这个关厨子招到府里边来之后，吃他做的这个菜非常得意。这年呢过春节，三十晚上过春节不是都讲究说点吉庆话吗？这黄文炳啊是官迷，老嫌自个儿这官啊升得不快，就想三十晚上借句吉庆话往上升一升。头一天呢就把这官厨子叫来了，跟他讲说，明儿晚上下饺子的时候，你把这饺子别煮熟了，把它煮一开就捞出来，到时候我去问你，我说怎么样了，你就说生了，因为你姓关，我喊你的时候自然就得喊小官了，但是我不喊小官，我就叫你一个字，我一问官啊怎么样了，你就说生了，这就行了。好，老爷我记住了。这官厨子记住之后就回去忙活去了。你想到了三十晚上那是最忙的时候，说这官厨子三十晚上做菜呀，左一道菜右一道菜，这紧着往上上，那边还老催他，忙忙活活的到煮饺子的时候，他就把昨天黄文炳嘱咐他这茬就全忘了。饺子下到锅里边了，这边还得忙活炒菜，这菜炒着炒着那饺子忘了豁弄了，这饺子开过火了，成片汤跟丸子了。他一看煮成这么一锅了，这怎么办？正这功夫黄文炳来了。黄文炳在厨房门口的一站，官儿啊怎么样了啊？他这么一愣，黄文炳心想，这小子忘了，我得给他提个醒，生了吧。啊，嘿老爷，生不了了，都烂了。把黄文炳气的，嘿，我就要的这句吉星话，你给我来这么一句。第二天黄文炳告诉他，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别给我在这做饭了，你干脆给我收拾厕所就得了。就因为这句话没说好，所以他就收拾厕所去了。这官厨子一收拾厕所的时候，把那事儿也想起来了。你看看，老爷要听这句吉星话，我就没说上来，我太笨了，今后我可得注意，不管说什么话也得挑着那吉庆的说，不是吉庆的话老爷不爱听。但是呢他再想说吉庆话找不着那机会了，天天跟那厕所打交道，说他心里边老憋气。今儿个梁山英雄这一进去点着了这一把火，周围这一着起来，他先跑出来了。跑出来之后啊，他就奔江边，因为他知道黄文炳上蔡九知府那儿去了，回来的话毕竟从这个方向来。果然他碰见黄文炳了，一见了黄文炳，黄文炳一问他怎么的了，老爷您可别提了，咱们家呀嘿嘿好了啊。咱们家怎么好了？火烧旺地呀，都着了。黄文炳一听这叫好了啊，他一抬手啪给他一个嘴巴，说的他妈的什么话啊，这次都着了，怎么着的？这厨子就把梁山英雄好汉怎么到他们府里这个事儿一讲。黄文炳一听不好，快点走，上哪儿去？快点回去，咱们上船奔江州，向江州知府禀报。这阵我要是回去 正好让他们帮我抓住。就这样，黄文炳领着这个官厨子还有两个差人转身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到了江边，刚才他们摇的那只小船就在江边那儿停着呢。黄文炳迈步就上船，吩咐两个家丁给我摇船过江。两个家丁这就摇着橹，刷啦刷啦刷啦，这船就离了岸了。这船刚一离岸，由打对过就过了一只大船，船上面站着一个人，喊了一声：“船上什么人？”黄文炳一听：“啊，你是什么人？”“
我是江上的渔船。”
黄文炳一听是渔船，一瞅他那船比他自己坐的这个船大，那个大船比我这要快呀。黄文炳急于要逃命：“
船家，快点摆我过江。”“
摆你过江？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黄通判黄文炳。”“
哦，是黄通判呐，那请上船来吧。”大船往这边一摇，黄文炳跟两个家丁再加那个官厨子一块就上了大船了。上了大船之后，这个大船一掉头顺水往前走。黄文炳一看不对，你要过江的话应该往江心摆呀，怎么这个船顺着水走啊？哎，你这个船是往哪儿摇？
往哪儿摇啊？
顺江摇啊。哎，我让你过江啊。
你让我过江？
你让我过江就听你的吧。你好大胆，你不知道我是吴为军的通判吗？
知道你是通判，所以才顺着江摇呢。
哎呦，黄文兵马上意识到自个儿上了当，船上这个人肯定是梁山来的贼寇。黄文炳听到这里之后，他突然间一转身蹦咚，他就跳江里边去，他想借着水路逃跑。这黄文炳小时候在他们家那水湾里边也会两下狗刨，他想借着这两下本领在水里逃命。他刚跳到江里边，船上那位一纵身随后跟着也跳下来了。船上这个人是谁呀？正是浪里白条张顺。张顺那是什么水性，在水里边抓虾米小鱼都能活着，黄文炳跟他比那是天上地下，那是星星跟月亮，那是鹰跟兔子，差得太悬殊了。张顺下去之后掐住黄文炳的脖子，哗啦哗啦几口水，黄文炳就人事不醒了。张顺掐着那脖子就把他又捞上来了，捞上来之后上了船，往船板上一扔，吩咐捆，把黄文炳就给绑起来了。绑起黄文炳之后，这对众位梁山英雄好汉有打吴为军的城里边全都回来了。上船之后摇着船顺江而下，回来了。回到哪里？回到穆宅，到了穆太公的家中。到在穆太公家中之后，众位英雄一起庆贺此行的胜利，火烧吴为军呐、把吴为军的城里是闹了一个天翻地覆，把黄文炳家里边烧了一个片瓦无存。黄文炳就在大家酒席摆上之后，被绑在院子里边柱子上一刀杀死。至此宋江才觉得平息了自己的胸中愤恨。但是宋江也想到此处不可久留啊，必须立即撤离，马上回转梁山。因为蔡九知府绝不肯善罢甘休，肯定要调集官军征剿梁山英雄好汉，不能让他们的官军把他们包围起来。商量决定之后立即动身。那么穆弘和穆春这哥两个呢，也不能再在这儿住了。他们两个窝藏了梁山英雄这么多天，官府的人肯定能有知道的。如果梁山英雄都走了，把这穆太公自个儿撇下，这老头非让官府中抓起来不可。穆弘穆春这哥两个一琢磨，既然走，咱们就彻底走吧，拔营起寨吧，把老头也带着，收拾家中细软之物，一起装在车辆上，大队拉开，浩浩荡荡就奔梁山行进。临走的时候把这铺宅院放一把火全都烧光了。至于说老穆家这些土地谁爱种谁种吧，全都不要了。这些梁山英雄们奔着梁山行进，
在半路上路经黄山门，黄山门这个地方又有几位占山为王的英雄好汉，一共是四位寨主，其中有一位寨主姓欧，叫欧鹏，是黄州人士，人送外号叫魔云金翅。第二位寨主呢姓蒋，叫蒋敬，是湖南潭州人士，人送外号叫神算子，因为这个人呢很会算账，算盘打得好。第三位寨主姓马，叫马林，是南京健康人，人送外号叫铁笛仙，他会吹笛子，而且他这个笛子还是铁笛子。第四位寨主叫陶宗旺，是光州人士，人送外号叫九尾龟，他长得呀有点驼背，你瞅那个样子像龟灵那个样子，力量很大，是农村的庄稼汉出身，但是学就了一身好武艺，手中使一把大铁锹，他这个兵器不在十八般兵器之内，十八般兵器里边没有铁锹啊，因为他平常干活老使铁锹，练完武术之后他觉得这玩意儿挺好，我就使铁锹得了，所以这位也在这是占山为王，称为一位寨主。这四位寨主一听说梁山英雄好汉有打这路过，他们甘愿与梁山英雄兵合一处，是将打一家，一起上梁山。宋江和晁盖把这四位寨主也收服下来了，带着这四位寨主以及他的喽啰以及他的山上细软之物，一起编入梁山的队伍，奔梁山行进。梁山的好汉们回到梁山寨了，这下子队伍又扩大了一块。到梁山寨之后，大排宴宴，庆贺三天。排宴宴之前，众位英雄要排一排座次。晁盖呢，非要让宋江坐这头把金交椅。宋江说：“晁大哥，这个头把金交椅，说什么我也不能坐，因为梁山，您是开山之人，小弟我是后来的，无论从资历，无论从声望，无论从本领，哪一方面我都不及大哥，这个头把金交椅我是不能坐的，如果大哥您执意要让我坐这头把金交椅，我宋江只好离开这里。”晁盖一看，那好吧，既然这样，那么我就还坐这头把金交椅，那么你就是第二把。宋江算勉强答应，觉得自己连二把都不应该做。大伙说：“您要二把不做的话，就对不起众位弟兄了，您本应该做这第二把。”宋江一看，好吧，宋江排座次在第二位，第三位呢就是军师吴用，第四位就是入云龙公孙胜。愚者众位弟兄，宋江提出一个建议，宋江说：“咱们现在先不要都排座次，这么样吧，左边为主位，算上座，就是原来梁山的好汉在左边，右边呢是后来的梁山好汉，咱们按这个座次排。这样一来，左边上座都有谁呢？有林冲，有刘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迁、宋万、朱贵、白胜。右边呢是花荣、秦明、黄信、戴宗、李逵、李俊、穆弘、张衡、张顺、燕顺、吕方、郭盛、萧让、王英、薛勇、金大坚、穆春、李立、欧鹏、蒋敬、童威、童猛、马林、石勇、侯健、郑天寿、陶宗旺，一共是40个人，各安座位坐下了。排好这座位之后，大庆三天呢，庆贺当中就把黄文炳家里面那些个财帛金银全都拿出来了，一大部分留作山上公用，剩下一部分分给众位弟兄。当初戴宗曾经上东京汴梁给蔡京送过寿礼呀，那份寿礼也是价值连城啊，他已经把这份寿礼留在梁山上了。这个时候晁盖把这份寿礼又拿出来了，这份寿礼他想交给戴宗。戴宗说：“晁大哥，这份寿礼我可不能要，这么多钱我能自个儿要吗？我把它就献给我们梁山寨。”这又是一笔钱， 这次江州之行，梁山英雄可以说是在人力上、在财力上都有了新的扩充。有了钱，这就什么都好办了。梁山上人多了，房子就不够住了，怎么办呢？这就得盖房子。梁山上人多了，官府就注意了，怎么办呢？就得加强防御，对水陆军的训练要日日抓紧。梁山上的人一多，相继而来的有关的家属家眷就得往梁山上接了，因为梁山上气候大了，对官府的威胁也就大了，就要了解你们每个人家小都在哪儿住着。你要不及时的往山上接，弄不好官兵去了就把你家小给抄了。首先大家想到的就是宋江的家小，告诉宋江，宋大哥，您的家可不能再在郓城县宋家庄待着了，得想办法把宋太公接到梁山上来。宋江说，我也想到这一步了，必须立即动身。在晁盖的安排下，派了几位弟兄悄悄的跟宋江一起就到了郓城县，把宋太公给接到梁山，同时把铁扇子宋清也给接来了。宋太公开始是不同意宋江入伙当贼的，事到如今，老头一听这个事情已经发展到今天了，他要不跟着上梁山就有被全家抄斩的危险。老头权衡一下利弊，也觉得自己活命要紧，他就跟着也上了梁山了。宋太公的家小接到梁山上来之后，大家伙又一番庆贺。就在这庆贺的酒席宴上，入云龙公孙胜提出来了，他也要探探家。公孙胜说，宋的哥把老爷子接来了，我就想起了我家中的老母，我的母亲今年已经是70多岁了，我本应该回家去看一看，可是这一阶段由于咱们梁山事务繁忙，未得抽闲。现在看来，我们现在可以稳定一个时期了，我回冀州得看看老娘。晁盖说，你就甭看了，干脆把老太太也接来吧。公孙胜说，用不着，我的老娘啊性格孤僻，要把他接到梁山上来呀，恐怕他就活不长了。我家呢住的也比较偏远，再加上我在梁山上很少有人知道，料也没有什么危险，我只是看看他就可以了。晁盖说，好，既然这样的话，你多带些银两到家里边，多给老太太放点安家费，让他乐度晚年。说着就端过一大盘子金银来。入云龙公孙胜一看，用不了这么多呀，我拿两顶银子就够我娘用的了。公孙胜带了两顶银子揣放在东囊当中，这个酒席还没等吃喝完，入云龙公孙胜立即就告辞，马上就要走。晁盖说，你自个儿去怕不安全吧，我派两个人保护着你。公孙胜说，用不着，我是一个道长打扮，谁能把我怎么样啊。就这样，入云龙公孙胜告辞众位弟兄，下了山了。公孙胜走了之后，大家伙接着还在这喝这个酒。酒宴上正在喝着的功夫，有人就听着，嗯，这哪水牛叫啊，就听着呜呜呜呜。晁盖说，哪来的牛啊？对呀，咱这附近没有牛啊。旁边白日鼠白胜说话了，大哥，您呐听离了，这不是牛叫，这是李逵在那儿哭呢。啊，李逵哭了？李逵哭什么？快把他叫来。白日鼠白胜下去不大会儿的功夫，有打廊下就把李逵给叫上来。李逵上来之后，大哥，兄弟给你见礼。李贤弟，你哭什么呀？
我哭什么？我难过，宋大哥把他爹接来了，这公孙先生也知道回家看娘去了。你们都有爹有娘啊，我铁牛是从石头缝里边蹦出来的吗？啊， 是在土窝里边爬出来的吗？我家里边也有老娘啊，我的老娘我多长时间也没见着了，就靠着我大哥当长工养活我娘啊。我从小就是孝子，我现在想起我娘来了，我在这儿又喝酒又吃肉，我娘在家里边不定遭的什么罪呢，我要回家探看我的老娘。
宋江说：“兄弟，别哭别哭别哭别哭，你探看老娘就探看老娘啊，哭什么呢？哭什么？
我怕你们不让我去。”
宋江说：“哪能不让你去，贤弟，你探看老娘出自一番孝心呐，这是应该让你去的，让你去，别哭了。”
好，既然是让我去，那我就不哭了，我马上就动身，我立即就走。
慢，宋江说：“走可是走，你下山探看老母跟别人不一样，你这个人性格刚烈，容易闯祸呀，要想下山回家探母，得给你规定几条，这几条你要答应我就让你下山，如果不答应，按照梁山的规矩也得服从命令，那就不让你下山。”
好，你说吧，一共几条？我答应。
宋江说：“三条。第一，你此次下山探母要戒酒，能做得到吗？”
啊，戒酒？这哎，我说大哥，咱商量商量，咱不戒酒不行吗？咱就戒水，我水不喝了。
宋江说：“你水不喝了，拿酒当水，那更厉害。
戒酒，答应就让他去，不答应不让你去。”好，我喝出去了，戒酒不喝了。
好，第二条，你这两把斧子不准带。
斧子不让带，那我走在半路上，万一要碰见劫道的呢？万一要碰见官府的人捉拿我了，我就拿拳头跟人家打吗？
宋江说：“你可以带一口刀。”
行，让我带一口刀就行了。第三呢？
第三，你要速去速回，一路上不准你招惹闲事。
李逵说：“好，我都答应了，我就此下山探母。”